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25到29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司事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没有圣经的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司事会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约翰福音第六章25到29节，我请大家读单数节，我读双数节。预备开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好，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你也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带领，做开启的工作。主，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打开你的圣言，求圣灵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带领你的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切切实实地活在我们当中。谢谢我们的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这个器皿，高抹这个器皿，是要传讲你自己的话，是让你自己的荣耀在这里面得高举。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那这个信息，这句话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在刚才的那段经文的里面。那这句话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为什么劳力？在你整个人生当中，你努力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会表现在你生活的状态的里面，会决定你整个生命的方向，会影响你人生的结局。你到底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在劳力呢？为食物劳力这件事情是世人的常态，所有的世人都为食物劳力，无论他是哪一个民族，无论他做什么职业，无论他透过什么方式，他都为今生的食物劳力。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今生的食物劳力，叫做世人；另外一种人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叫做信主的，叫做基督徒。也许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为今生的食物劳力，我还可以算这个账，我可以活多少年，我赚多少钱，我可以有多少钱够我这一辈子吃的。但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慕道的朋友可能就感觉到有困难了。要赚多少钱能够吃到永生呢？世界首富都不行，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钱都是有限的，要在永恒的当中，你总有一天会用完的。他不了解。那基督徒信主的人了解什么叫做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吗？也未必。有很多的信主的人不一定清楚什么叫做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也不一定真正为永生食物劳力。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当中，有很多所谓的信徒。那在这么多的信徒的里面，总体的光景怎么样呢？他们真正明白主的教导吗？他们真正清楚主耶稣讲这句话的分量吗？ 他们真正遵行主耶稣的教导，真的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不再为会坏的今生的食物劳力吗？不一定。在旧约的时代，以赛亚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门徒问主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主耶稣说，是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得救的人和选上的人和被招没有选上，和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并没有真正的得救，那个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那个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在这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到底在为什么劳力？在你信主以后，在你成为信徒以后，你整个的人生的方向到底有没有真的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25-26节，既在海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为了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主耶稣清楚地告诉那些找他的人，见到他的人，听过他讲道的人，吃过他饼的人，说你们仅仅为了吃饼得饱是搞错了。那对的方向是什么呢？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耶稣说，你必须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不要为必坏的今生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才是人子要赐给人的，是父差遣他要赐给人的那一个永生的救赎。28-29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什么叫做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什么叫做做神的功呢？耶稣的回答是信他。什么叫做信他？我们接下来会讲。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约翰福音这卷的福音书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主要的区别是强调真理的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有它独特的特点，它所记录的事件和神迹相对其他三卷比较少，它的讲论相对于他们很多。然后约翰福音每记录一个事件一个神迹，后面经常跟着一长串的教导，那他所侧重的是教导，神迹和事件是配合他的教导，这个是约翰福音一个典型的一个 pattern， 一个典型的一种的方式。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这个典型的方式的一个代表。第一节到第15节讲五饼二鱼的神迹，15节的圣经，然后再加上15-21节讲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两个事件总共21节的圣经。接下来22-59节37节的圣经讲论教导，再接下来60-71节11节的圣经讲论教导。整章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是传递一个完整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是人对福音的反应。人对福音的反应是什么呢？人对福音的反应常常是搞错了，常常是只注重今生的得着，不注重永生。这个是人对福音的所谓的正常的反应。所以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加上妇女孩童老人，也许有2万多人。喂饱了以后， 众人都把他轰在一起，拥戴他，众人都环绕在他周围。然后耶稣讲了一大段的有关永生之道的食物，就很少有人接受了。然后真正跟随耶稣的没有几个人，寥寥无几，就连那十二个使徒都受到冲击。最后只有彼得总算是把最核心的那句话，那个含义提出来。六章的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行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讲的一段的话。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他们在海这边找到了耶稣，是因为耶稣原来在海那边。在海那边干嘛呢？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那这五千人，刚才讲的那两万多人吃饱了以后，他们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要拥戴耶稣为王。立刻产生，因为耶稣说他知道他们要强逼自己做王，这不是好事吗？耶稣来了不是本来要做王的吗？现在有两万多人一下子来支持他，岂不是可以趁势而做，那个王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吗？耶稣知道众人的心，他们拥戴耶稣做王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是为了解决今生杜甫的问题，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到了海的那边。那在马太福音也记录了这个事件，在马太福音记录的事件的里面，他记录说耶稣先催促门徒上船离开，然后自己再散开众人。为什么耶稣要先把门徒催促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呢？因为门徒不想离开，因为门徒看见这一个场景被震撼了，门徒被这一个成功的景象吸引了，这已经接近于大功告成了。如果耶稣做了王，这个左右丞相、政治局常委不就是我的了吗？至少混个部长、省长干干吧。门徒不想离开，耶稣知道众人的心，知道门徒的心，知道这个是福音的陷阱，耶稣就催促门徒离开，去到海那边把门徒散开。但是这批的众人还不甘心，他们仍然的努力寻找耶稣。海这边耶稣离开以后，到海那边去找，不辞辛劳，非常执着的一定要找到耶稣。见到耶稣以后就跟耶稣说，夫子啊，你何时到这里来呢？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这个是众人的心态，努力找耶稣，到海那边找，不吃辛劳，为了吃饭，为了杜甫，为了淘金，为了成功。人的的确确可以不辞辛劳，甚至人为了钱财甚至命都可以舍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有的这些人是带着这样的所谓的执着，是带着由里面的私欲和贪心所催促的、所发出来的执着来跟随耶稣。就有极多的人带着这个目的来跟耶稣。这个是所有的人、众人面对福音的时候的困境。众人很容易跟风，很容易跟着众人，未必由于人多，他们所寻求的就是真正的真理，常常是相反的。从众心理是所有人的本性，所有人的特性。 从众，跟人多，看人多就觉得对，人常常落在错误的里面。我原来在上海读大学，很调皮，因为我们那时候叫试验，因为人喜欢看热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找了大概七八个同学，在马路边，我们弄了一张纸，盖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七八个人就围在一起，围着这张纸。结果呢，外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围了好多人，就形成了聚众的这种的情形。然后我们这七八个人就从人缝里面钻出去，就跑了。我们在外面看，人仍然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越来越多。最后这里面的人看了一下，哎，原来几个里面的几个人不见了，他就把纸掀开，看是什么呢？哦，原来里面盖了一只虫子。从众心理，从众的心理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有的时候你看见很多人排队，就排上去了，排上以后问他，哎，你们在排队干什么？有没有这个问题？从众心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从众心理常常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前段时间台湾反服贸，很多学生在这个台湾那边聚集，然后开始反对，就记者采访学生说，啊，你在反服贸是？那服贸是什么？不太清楚。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人多，大家都反对，我也来反对。这个是问题。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因为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里面，众人多会成为一个试探，大家都跟着这个方向走会成为一个试探，会把人带到错误的里面。大教会人多不一定代表他纯正，他确实很成功，不一定代表他传讲的是真正的真理。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小我才讲这个话，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就是这样。贝尼辛搞医治大会，几万人聚集每次，然后他讲三位一体里面有九位，他讲的所谓圣灵的工作是邪灵的工作，那么多人聚集他周围，众人不管，我只要得医治。人是这样。芝加哥洛杉矶的 Crystal Cathedral 水晶大教堂，上万人在那边聚集。 Robert Schuller 讲什么呢？讲 positive thinking， 正向思维，世俗的东西，他自己掉在普救论的里面，众人不在乎。为什么呢？我只要感觉到舒服就行了。韩国的赵荣基讲成功神学，搞灵的那一套，喂心灵鸡汤，打心灵鸡血，就一大群人建立世界最大的教会。他不在乎他讲的到底是不是圣经，不在乎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理，他只要成功有好处就行了。从众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在信仰当中的方向，主耶稣不吃这一套。主耶稣从来不受众人的影响，主耶稣从来不陷在众人的那种的期望的里面，就跟随着众人走。主耶稣从来不向着方向走。在耶稣出来传道的那段时间，第六章的情况是耶稣经常遇到的情况，经常是在他行了神迹赶鬼医治以后，就前呼后拥的很多人跟随他。然后当他讲永生之道的时候，讲放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抵挡他，最后原来围着他周围的那一群的人一起大声喊钉死他，钉死他。约翰福音把这一个人的困境讲出来，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现在人的警醒。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们的是实情，耶稣把他们心里面的真实的情况把它翻出来，他告诉所有跟随他的找他的人，不辞辛劳到海这边还找他的人，他告诉他，你们来不是因为看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因为耶稣彻查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虽然他很热心，他虽然很热切寻找耶稣，但是他可以欺哄人，欺哄不了神。耶稣一下子就看着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看得非常透。无论人多淡定，多么喜怒不形于色，多么深藏不露，城府有多深，多么的深不可测，耶稣一眼就看穿了，就看透了，就把人的小算盘看得一清二楚，就把人自己都迷糊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来找耶稣不就是因为见了神迹吗？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很多人就来找耶稣嘛。那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呢？这句话要解决一下。对于所有的犹太人来说，见到神迹的反应和我们外邦人不太一样。当他们见到神迹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好处而已，见到神迹以后，是神在神迹当中向他们显现。神向他们显现是干什么？是传递神的信息。这个信息带着什么？带着神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怎么回应？呼召他们悔改，回转归向神，好得着神赐给他们的这个永生救赎的恩典。这个是见到神迹以后的正常的反应。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见到了耶稣的神迹以后，他就来找耶稣说，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人可以行这个神迹。那你是从神来的，他就找耶稣问永生之道。这个是正常的反应。而这些的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后，他只想吃饼得饱。这是耶稣对他们所提的疑问，对他们所提的质疑。如果仅仅为了吃饼得饱，耶稣不需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不需要降卑为人，不需要取了奴仆的样式，受尽罪人的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需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一句话，什么饼鱼满汉大餐什么都有了。他来到地上要赐给人的不是满足肚腹的东西，不是今生的食物。所有的人今生吃得再饱，吃得再好，到将来灭亡的时候，仍然面对那个末日的灭亡的审判。这个是问题所在。认识神的人，耶和华的选民，不应当见到神迹以后有这样的反应，不可理喻，不能接受。这个是耶稣对犹太人的这一批的众人的反应。也许有人会说，犹太人不应该，我们外邦人应该情有可原吧，因为我们没有背景啊。我们见到了神迹以后，哪里会联想到这是耶和华的永生的祝福，然后这个神迹确实能帮助我，神确实解决了很多的困难，我真的得到了好处，那我本来就是从这边起步的嘛，可不可以原谅呢？可以。上帝施恩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外邦信徒，你我中国人这个背景，让我们最初接触福音的时候的的确确经历他的恩典，的的确确他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先带着迷信情节功利主义来接触这个信仰。但是当我们被神的恩典招进来，听到了福音的真道，知道跟随耶稣不是为了喂饱肚腹， 是因为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原来的地步那里。我们必须要向前走，否则我们就落在耶稣所离开的这批的犹太人的光景的里面。必须要回来。所以在整个的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些的中国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的里面，很多的信徒真的是在为永生的食物劳力，还是停留在吃饼得饱的层面呢？很多人只停留在吃饼得饱的层面，很多教会只教信徒怎么吃饼得饱，所以信徒就停留在那种光景的里面，是非常可怜、非常可怕的光景。后面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这个不要是命令式，是必须要回转，必须要转变，不要被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如果没有信主的可能会觉得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知道那个食物会坏，但是呢我不吃那个必坏的食物，我自己会饿死，那我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所有的中国人就都开始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这是世人的状态。我们这边有香港的弟兄姐妹，香港人把这个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去做工叫做什么呢？叫做文醒，是早吃的。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台湾呢把出去做工叫什么呢？叫探家，是赚来吃。大陆叫什么呢？叫做养家糊口。所有的人都为着这口吃的，为着必坏的食物劳力，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劳力，把儿女养大，自己也老了，结果那个食物还没有坏，自己身体就已经坏了，结果到一个地步连吃必坏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不得不为必坏的食物劳力。是，如果你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这就是你的人生。摩西在诗篇90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恩典是超越人，是真正把人在一代一代的这种的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一代一代的朽坏，一代一代的重复，在日光之下这种的虚空的当中，真正给他们盼望，不再被必坏的食物劳力。这些犹太人他们了解这个道理的，他们知道人生的本相的，他知道上帝要赐给他们这个永生的救赎的恩典，他们知道上帝造了人犯罪以后才会死，才会朽坏，耶稣基督来赐给他五饼二鱼是要真正赐给他那个永生的盼望，但是他们仍然只求吃饼得饱。你觉得犹太人是不是太没有用了？他们是不是太糟糕了？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竟然还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也许我们自己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到底还是在为今生的劳力呢，还是真正的为永生的食物劳力？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总要吃饭，我怎么办呢？神的应许是这个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20000人。主说你不需要靠自己为今生的必坏的食物劳力，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多少人 真正活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仍然活在原来为必坏的食物劳碌的那种的咒诅的里面。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耶稣对那些所有的追随他的犹太人所讲的，你不要那样，要这样。这个里面有些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解决。第一个，得永生需要食物吗？需要什么食物？第二样，得永生需要劳力吗？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这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你解决了，你才懂得耶稣这句话讲的意义所在。什么叫做永生的食物？是能够为人真正得到永生的那个食物，是为人灵魂的，不是仙丹，不是长生不老药，是上帝的话，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之道。这个永生之道是我们得到那个永生的灵魂的粮食，是上帝所赐的至圣的律法，是那一个纯正的福音的真道。那个是整本圣经神的话赐给我们的。需要劳力吗？你想学习圣经，想要明白圣经，想要靠着圣灵遵行圣经的教导，想要因着圣经的缘故生命得以更新改变，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灵魂的粮食，永生的粮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个劳力是必须的，是必须的。会不会跟因信称义矛盾呢？如果听到这句经文，耶稣讲的你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他觉得就和因信称义有矛盾的话，他对因信称义的理解显然是错的。因信称义是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的，保罗是从耶稣基督领受了教导以后所传讲的因信称义。但是很可惜，因信称义被人把罗马书10:9断章取义一下，就当成了绝志受洗得救的事情搞定，接下来享受就可以了。因信称义在我们教会第一堂的主日学我就讲过，是整卷的罗马书比较清楚的诠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劳力不是让我们遵行律法的规条，有多少条律法你都遵守了，你就劳力了，你就称了义了，这个叫做律法主义。你不遵行，不行割礼，不守安息日条例，你就是不义，这个叫做律法主义。这种的律法的遵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能够改变里面的罪。律法的精髓，耶稣说我来了不是废去律法，要成全律法。律法的精髓是什么呢？你说不可犯奸淫吗？10诫的7诫，耶稣说你凡见了妇人动了淫念的，你已经犯了奸淫。10诫第8诫，不可以杀人吗？你恨人就已经杀人了。这个是律法的精髓，你贪心就是拜偶像，骄傲是最大的罪，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都指向人的内心。遵行什么律法，这个心能够改变？你非得因为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你非得是在神的话语的当中靠着圣灵来改变自己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被圣灵塑造，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否则无论怎么隐藏，无论怎么掩盖，无论靠怎么样自己的好行为，在上帝面前不过是50步笑百步。要为这个劳力，那为这个事情劳力，我是不是要放下工作呢？我什么都不做，我住在教堂的里面，我整天在教堂扫地，我就可以了吗？我就算是做神的工了吗？不是。刚才我所讲的那段话的里面，耶稣的教导 是直指人的内心。你的心不要再为今生的食物去劳力，你心的动机要改变。你心的动机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唯一的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单单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是心的改变。我学习，我工作，不再是为了给自己多赚钱，不再是为了升职，不再是为了实现所谓的个人的价值。我学习和工作，我的核心目标是按着神的心意活在世人的当中，去见证福音，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处理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好叫自己用圣经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那一切所有的工作、生活、家庭，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那个才是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知道真道活在你的里面，这个叫做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你的动机改变了，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心完全的翻转过来，不再为要为，不是既要为今生的食物劳力，也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不是，不是先为今生的食物劳力，再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不是，不是先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再为今生的食物劳力，不是。这两个是不能共存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180度的转变，是对着世界是死的，唯有对着神是活的，是生死的交替，是没有办法相融在一起，这两个不能相合。走这条路难不难？很难，绝对有难度。若不是靠着神，没有人可以走；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没人可以走；若不是神的道，没人可以走；若不是圣灵的能力，没人可以走。是很难。我们这个时代很厉害，很多的大教会，所谓的很多的所谓的精英的牧师，就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将这两样不能相合的东西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福音，既可以有今生的得着，又可以捞到永生，就把这个福音改良了。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听过改良的福音信的。什么叫做改良呢？什么叫做改良呢？这个改良就是耶稣说天国的道路是窄路，他把路拓宽了，更容易走了，改良了。耶稣说跟随他要背十字架，他把十字架拿掉了，更轻松了，改良了。耶稣说你不能又求，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他说两个都可以拜，就更自由了，改良了。耶稣说你要脱离为今生的食物劳力，只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他就说你可以在今生积攒财富，在世界有成就有名声，这样你更见证神的伟大，你更见证福音的能力，你更加的荣耀神。他就把这个福音改良了，他所改良的福音比耶稣讲的福音就更有吸引力，就很多人跟随，欢喜快乐的跟随他，去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就越来越大，他就更成功，然后就单赢、双赢、三赢、全赢。这是今天的福音常常听见的。那个寻找耶稣的年轻的财主听到这个福音一定会感叹生不逢时，如果当初不是去找耶稣，听到那个让他变卖一切家产的，现在找到那些成功的牧师，就不需要忧忧愁愁的离开，可以欢欢喜喜的进来， 他实在是生不逢时。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耶稣为什么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这么强调这件事情，有关今生和永生这两样不可以相容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这一样是最容易偏离的，这个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最激烈的制高点、桥头堡、兵家必争之地，人是最容易失败的地方。因为人的罪性会容易在这个方面掉进去。创世纪四章第七节，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若行得不好，就罪就伏在门前了，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人里面的贪心和骄傲，不是在罪人眼里觉得是很可恶很可怕的东西，对于罪人来说，里面的私欲，里面的骄傲是非常有魅力的，可以在整个世界选美成为世界小姐的，可以成为所有人的梦中情人的，那个私欲非常的有魅力，他就伏在你的门前，而且非常的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要制服他。巴不得我们西畔教会的人能够真正的制服他，这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主耶稣说，我来要赐给你们的是永生，不是肉体的需要，会供应给你们一切所需要的，但不是为了满足肉体，不是为了世上的更多的财富，不是要成为世上的成功的人士，不是。如果是这样，我跟大家见证，我自己先信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信主以前，我是世上的成功人士。20多年前，我在中国做生意赚钱，我在厦门市是有钱人，很成功。后来我信主了，现在变成个穷传道，我岂不是成了羞辱福音的人了？若是追求世上的成功，能够见证福音，巴拿巴也搞错了。巴拿巴原来是有钱的人，全部变卖以后做穷传道。不要上了世界的当，不要上自己的当。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那这里面有一个转变，有一个什么转变呢？耶稣说，你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永生的食物劳力和神的功之间好像它很自然的连在一起。那耶稣对他的回答也没有更正他，好像认可他们这个提问。那这个之间的连接是怎么样呢？我们作为外邦背景的信徒，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可以很自然的把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和做神的功连在一起呢？因为所有的有圣经背景的人都清楚，你若是蒙上帝的恩典，就必做他的子民，就必做他的仆人，就必定要侍奉他。所以你若是跟随神，若是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永生的食物，为此劳力，你就必定要侍奉神，为神做工。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所有的先知都是上帝的仆人，在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里面，亚伯拉罕是，摩西是，大卫是，众先知，连主自己都说，我来地上单单要做神的工。所有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23章，使徒保罗被耶稣光照以后，他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先搞清楚谁在光照我，清楚他是主耶稣，他是上帝，他是救赎主以后，他立刻很自然地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做神的工。既然你是神，你拣选我，你要把永生的恩典赐给我，你要招我做你的仆人，那请问主人，我当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问题。那对于我们这些的背景，如果没有背景的人，不认识神，没有背景认识不清楚的，可能不会问这个问题，可能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就问，你能给我什么呢？我信你，你能给我什么呢？我为你做了这个，你能给我什么呢？停留在这边，犹太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和保罗和其他圣徒不太一样，因为这批的犹太人不是保罗，不是那些的圣徒，这批的犹太人是深受律法主义的影响的，这批犹太人，他跟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方向，我当做什么功，好叫我真正能够得到永生呢？是靠自己的行为称义，这一点是错的。后面耶稣会回答他，这点是错的。旧约时代有因信称义，新约时代也有因信称义。旧约时代有律法主义，新约时代也有律法主义。怎么分辨律法主义呢？靠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所以我称义了，所以你应当给我义，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新约时代的律法称义，天主教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体系。天主教更加离谱，不信耶稣都可以得救，就走得更远了。福音派的里面没有，很少见有律法主义，我还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但是福音派里面有放纵主义。信了，我已经得救了，救恩的事情已经搞定了，那怎么办呢？我自己怎么样活得高兴，我自己要怎么活得开心，我自己怎么活得成功。福音派造就了一批放纵主义的信徒，这样的信徒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偏离的，是没有走在一起的。遵行至圣的律法，真正按着主的教导去行，在这个时代，我们在福音派的里面可能被扣一个律法主义的帽子。你在讲台上讲要按着神的话去遵行，要遵行至圣的律法，扣一个律法主义的帽子，或者说没有爱心，要有爱心，这时代的问题。耶稣回答说，神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也就是说，你看耶稣说了，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嘛，经文就是这样讲的嘛，信就可以了嘛。那我们这次在教会特别讲约翰福音这卷书，约翰福音是专门教导什么叫做信，特别教导什么叫做信。信是信从，是相信主耶稣的话并且听从，这个叫做信。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信。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那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什么叫做真正信耶稣的？是常常遵守他道的人才是真正信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二十四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的父的道。遵守主的道才是真正爱主，才是真正跟随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遵守是 always obeying， 是一直遵守主的道， 才一直在他的爱里面，你这个葡萄枝子才一直接在葡萄树的上面，才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否则那个枝子会被砍掉。这是圣经的教导。做神的工是信从主的教导。如果你想信从主的教导，要先听明白主的教导，然后再立志遵守主的教导。先听全面了主的教导，然后再完完全全遵守主的教导。如果听不见主的教导，听不明白主的教导，那个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也就无所谓遵行，也只能任意而行。如果你听到了以后又不愿意去行，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那个永生的粮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你来到教会的目的会影响你到底能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食物。你来到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找朋友，找开心，找安慰，找爱，这些都是副产品。你来到教会的那个主要的意义是来听耶和华的道。你来教会的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圣经的教导。如果这个没有，你来到教会的目的，那个意义没有了。所以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听到耶稣的教导，真正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做一个抉择，不再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些的教导那么的清晰，那么的明白，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巴不得圣灵你在我们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巴不得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好像我们真正能够回转，能够脱离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能够真正转向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祈求主你怜悯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的人，主让他们能够真正得着你在十字架上钉死为我们赦罪要赐给我们的那永恒的救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